今天的这段圣经实际上所提到的是耶稣最后要进入耶路撒冷前所发生的最后一件事情，也就是说从第十一章开始，从下一章开始，就是耶稣所谓的受难周，他最后一个礼拜在耶路撒冷，然后一直到他被捉拿，然后被鞭打，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是耶稣一步一步的走向耶路撒冷的一个过程，然后所发生的最后的几件事情。当然这其中包含了今天我们所看见的，一个是门徒们在这个时刻还在争夺在所谓神国里面的荣耀，另外一件事情是耶稣在马可福音里面，这是耶稣所行的最后一件神迹，就是巴底买这个瞎子眼睛医好了。当耶稣走向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在沿路上已经不止一次提到过说他到耶路撒冷将要被害，然后被钉死。所以在第32节，当他们走在这个路上的时候，朝向耶路撒冷而去。其实门徒心里面也都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虽然他们好像是半信半疑，好像是还是搞不太清楚到底是什么意思，耶稣会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心里总是有一个阴影。所以当他们朝向耶路撒冷而去的时候，很奇特的景象是耶稣在前头走，门徒不但是稀奇，而且跟随的人也害怕。其实跟随的人除了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以外，可能还有些别的人，可是因为他们已经知道去耶路撒冷这条路是一个耶稣受苦之路，也是耶稣要被害的日子，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耶稣好像走在前面的时候好像是没有什么恐惧，他是朝向着耶路撒冷而去，但是门徒却在后面畏畏缩缩的，好像很紧张，好像很害怕的跟随着他。平常的时候也许耶稣无论到哪里去，你知道当有名的人出来的时候前呼后拥，前面很多人后面很多人，可是唯独这一次耶稣，你可以想象好像是一个孤独的先知，远远的走在前面，后面呢三三两两的一些人心不甘情不愿的跟着耶稣走。这是当时的一个景象，当耶稣要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所以耶稣又把十二个门徒叫过来，再一次把自己将要遭遇的事来告诉他们，然后说，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了三天他要复活。事实上在马可福音里面，我们过去曾经说过，第八章三十一节的地方，第九章三十一节的地方，都曾经有两次耶稣说过他要在那里被捉拿被杀害，但是前两次所说的呢比较简单一点，没有说的那么详细。在第十章的这里呢，可以说他要去耶路撒冷以后所遭遇所有的事情他这边都提到了。比如说他提到过，他说还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前两次有提过，这次也提到了。然后他说要定他死罪，这个也提过了，但是交给外邦人在前面两次没有提到。最后耶稣是被交给比拉多这位罗马的巡抚，然后被钉死的，这个是在这一次他特别提到的。然后有提到说他要戏弄他，他们要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这部分也是只有在第十章提到，在第九第八章都没有提到。然后杀害他以后，最后过了三天他要复活，这个在过去提过。所以这一次是可以说最清楚的最完整的来提到他将要面对的一个最后的受苦的一个情况。可是当耶稣讲了这么清楚，而且是第三次重复的时候，似乎门徒们仍然不太完全明白为什么。因为很明显的从第35节开始看到这些门徒，特别是雅各约翰在问将来我可不可以在你的荣耀里面坐在你左边右边的时候，然后门徒们在生气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他们真正明白是耶稣已经要受害的话，他们不会要求这种事情的，他们不会为这种事情在争夺的，他们不会再为这件事情在生气的。好像你可以想象哈， 如果有一个年老的父亲他重病，而且可能这一天是他最后的一天，然后在病床上最后的一天的最后一刹那的时候，你想他的孩子们会在他的病床前面还是为争夺遗产吵来吵去吵得不可开交吗？如果他们爱他的父亲的话，他们不会这样做的。除非他们觉得这个病没问题，遗产很重要。总而言之，当这些门徒们第三次听到耶稣预言自己将要受害的时候，他们还在那里争夺将来在天国里的荣耀的时候，你就可以想象门徒们好像就是不明白。马可福音里面所描述的门徒们常常是重复的这样一个光景，总是不太明白，不是完全不知道，但是好像总是没有抓住那个重点，总是没有得到那个信息。其实我们在说门徒们一直不明白的时候，这些福音书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所说的也是一样，我们这些基督徒也常常好像总是不明白。我们并不是都不知道，我们知道的够多了，可是好像我们总是不明白，我们属灵的生命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好像总是凸显出因为不明白，所以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所说的话，不像是一个明白的人会做的事情。如果十二个门徒明白，如果雅各和约翰这两位耶稣最亲近的三个门徒当中两个明白的话，他们就不会在35节后面提出那样的要求。所以到了35节，西比泰的两个儿子雅各和约翰进前来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做。很有趣的是，这句话有点像你的孩子半大不小的时候会跟你要求的，爸，先答应我，无论我要什么都给我。所以孩子会这样要求的，先不说是要什么，先说我等一下给你要求个东西，你无论如何都要答应哦。通常在这种情况下，我不知道你做父母的你会不会都答应哈？还不知道他要什么，先答应了再说。这两个门徒雅各跟约翰好像是孩子一样，他对耶稣说，无论我们求什么，愿你给我们成就。耶稣说，要我给你们做什么？他们说，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为什么要坐左边跟右边呢？其实你也了解，如果是一个国王也好，或者是一个有地位的人好，左边右边两个是最大的席位的。虽然我们中国人坐桌子跟西方人不太一样，中国人是如果说一个圆桌或什么桌子的话，这个主客在一边，主人通常是坐在他对面，如果圆桌子的话，主人在这边，然后主客在他的对面。但是在西方的做法不是这样的，西方的主人跟主客不是两头的，通常是坐在左边跟右边，尤其是那种长形的桌子啊，除非你是个长方形的桌子，有的时候是对面，通常都是左边右边是最主要的一个位置。雅各和约翰要求的就是将来在天国里面，在神的荣耀里面，雅各跟约翰一边做一个。所以当后来门徒们很生气的时候，我相信最生气的是彼得。彼得说，我坐哪了？你左边右边都坐了，你坐了左边我坐右边，你坐右边我坐左边，哎，这两个兄弟一夹，哎，那我彼得坐哪了？很有趣的，你知道最后晚餐的时候彼得坐哪？在最后晚餐的时候，约翰的确坐在他的旁边。坐在他哪一边呢？圣经上没有说，不过如果你了解他们当时怎么坐的话，你就知道约翰坐在耶稣的右边，不是左边，一定是右边，而且除了右边没有第二个位置可以坐的。因为在最后晚餐的时候，约翰这位耶稣所爱的门徒曾经问耶稣过一个问题，耶稣说，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要卖我了，要出卖我。门徒就问来问去，谁谁谁谁谁谁？然后记得吗？约翰福音里面耶稣所爱的那门徒，那就是约翰，就靠近耶稣的胸膛问他说，是谁？在我们平常有个桌子，十二把椅子，或者十三把椅子，耶稣跟十二个门徒坐在那里吃饭的话，谁会吃饭的时候跑到那个人的胸膛里，好像撒娇一样靠在耶稣的胸膛问他说， 谁要害你啊？那是我们想象的，你看到的最后晚餐的那个画画，那个画像，这是16世纪的意大利的画家画的，因为他没有圣经的知识。那时候不是坐桌子的，那是躺在地上的，那是躺着吃饭的。每个人左手有一个靠枕，所以他们都是左手靠着头，然后讲话，右手拿东西吃饭的，用手拿的，没有拿筷子，没有拿叉子，没有拿刀子的。所以为什么要洗手？那盘菜你抓一把，我抓一把，你不洗手的话，这个菜怎么吃啊？所以他们左手靠着头，右手拿东西吃的时候，他右边那个人，耶稣的右边那个是谁？就是约翰。约翰要跟耶稣讲话的话呢，他就头一伸过去就到了耶稣的怀里了。所以他头往一过来问耶稣说，是谁？耶稣说，同我一起沾着那个盘子里面的菜的那个就是他。犹大坐在耶稣的左边，因为他们是几个人一起共用一个盘子，你手能够伸多远，那个菜就放到哪里。所以不是一盘菜13个人一起吃的，没有那么大一个桌子，没有那么大的地方，没几个人一盘菜，所以有一个人跟耶稣手放在同一个盘子里，所以那个人是犹大，只有在耶稣旁边的人可以跟他放在一个盘子里。彼得坐在哪里？彼得坐在那一圈约翰的旁边，或者约翰的对面。因为那个人对约翰说，你问耶稣是谁。所以那个是吃饭，那是在坐席，那还不是在天国的荣耀里。但是他们要求的是在天国的荣耀里面，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因为这是权力的象征，这是最高的位置。所以你会发现耶稣有12个门徒，我们知道耶稣12个门徒当中有三个是最亲近的，一个就是彼得，一个是雅各，一个是约翰，只有这三个人在山上看到耶稣变的形象，对不对？所以12个人当中有三个是最凸显的。现在这三个当中的两个要求耶稣说，把彼得赶出去，我们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所以我说12个门徒其他的10个都会很生气，可是最生气的一定是彼得。我们这三个人是最亲近的，现在把我排出去了，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耶稣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耶稣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他们要求的是什么？他们要求的是荣耀，对不对？可是耶稣接下来就说，你不知道你们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因为前几个礼拜我们已经说过了，受苦是得荣耀必经的一个途径。耶稣要得荣耀的时候是经过十字架的受苦，他说过了，可是门徒还是不明白。所以他们要的是荣耀，可是他们要的却不是那个受苦。耶稣说，你知道你在要什么吗？你说要的荣耀是，如果像我一样的话，我是经过苦难，经过十字架被钉死，然后在神里面得荣耀。你现在要得荣耀，难道你要跟我走一样的受苦的路吗？所以我的杯，那个苦杯你能够喝吗？我所受的洗，那个洗所代表的也是一个受苦的意义，我所受的洗你也能够受吗？因为那个杯在旧约的里面一而再再而三的，我们就列了几处，像在以赛亚书51章、耶利米书25章，还有诗篇75篇，都提到过那个杯是神的愤怒的杯，是神审判的杯，喝了以后让人东倒西歪的一个杯，那是一个审判的受苦的杯。耶稣为什么喝那个受苦的杯？因为他是要为我们全人类承担这个罪。所以耶稣最后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也是这样说的，主啊，若是可行将这个杯挪去。这个杯是神的审判的愤怒的杯，是一个苦难的杯。耶稣说，若是可行将这个杯挪去，然而不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门徒们却不能明白，得荣耀必经的是喝主的那个愤怒的审判的杯，要受一个洗礼。那个洗礼不是我们普通的所谓的洗礼，那是经过一个神的一个因为罪所带来的一个审判。门徒们要最后的荣耀，却不要那个痛苦。因此耶稣问他们的时候， 我想雅各跟约翰有点天真，或者说不明白，他们很大胆的回答说，我们能喝，我们能够喝你的杯，我们也能受你所受过的洗。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定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一定会受这个洗的。然而坐在我的左边跟右边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一方面耶稣说，如果要得荣耀，要跟我一样受过这个苦难，你们不知道你要什么，但是我告诉你们，我所受的苦你们也必定要承受，只是你得不得那个在我左边右边的荣耀，那是只有父神才能够给的。他们不太真的明白，那耶稣在说这句话，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定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必定要受的时候，的确在后来十二个门徒，当然犹大卖主不算，总而言之耶稣的门徒们每一个都在不同的时候、不同的程度、不同的方式为主受苦，或者说为主殉道。那有趣的是，所有的门徒当中第一个殉道的是雅各，就是这两个月当中的雅各。所以你知道圣经有本雅各书，那个雅各书不是这个雅各写的，不是门徒雅各，是耶稣的兄弟雅各。耶稣生前这位他的兄弟雅各并没有信主，耶稣死而复活以后，他的兄弟雅各才信主，然后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然而约翰的哥哥雅各却是门徒当中第一个被杀的，第一个殉道的。他喝了耶稣的杯，受了耶稣的洗，但是约翰却成为所有的门徒当中最后一个，不管是死的或者说在殉道。当他写启示录的时候，已经在公元九十几年，将近公元一百年的时候，他活得很老。其他耶稣的门徒，耶稣当时跟随他的那些使徒们已经全部死了，不同的程度、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方式殉道，只剩约翰一个。但最后他是被放逐在拔摩海岛，他很可能就死在拔摩海岛上。所以当雅各跟约翰好像很大胆的，其实是很天真的、很无知的回答说我们能的时候，耶稣就告诉他们，我所受的苦你们必定要承受，只是你想得的在我左边跟右边的那个荣耀，却不是耶稣自己可以赐的，是神为谁预备就赐给谁。当然你可以了解，当那些十个门徒们都非常的生气的时候，这种生气也包含着他们也很想得这个荣耀，他们也很想争夺这样一个地位。很奇妙的是，我说过这个场合、这个时机是很特别的。耶稣第三次预言宣告说，我们进耶路撒冷以后几天之后，我就要被拜、被杀害、被钉十字架。当他第三次宣布这种事情的时候，雅各和约翰似乎没有为耶稣的受害感到难过，这是很奇怪的，没有特别为他感到难过，他也没有向彼得去拦阻耶稣上十字架，好像就认定了耶稣必定要去，必定要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会复活，复活以后呢就带来了荣耀。所以他们要求的是，等你死而复活以后得到荣耀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沾沾光啊，好像这中间的过程都省略了，耶稣的受苦、耶稣的被钉十字架，一切的事情都那个过去了，等到他三天以后一复活，好像耶稣带着荣耀降临的时候，哎，那个时候我们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那门徒们一方面生气，一方面其实他们何尝不是有这样的想法呢？只是雅各和约翰也许捷足先登，也许是很大胆的就提出这个要求了，甚至你可以想象在那个时候，当雅各约翰提出要求的时候，其他十个门徒就在旁边，他不是悄悄的躲在哪里去跟耶稣讲的，我相信其他的人是听见的，其他的人是看见的。当然也许我们会觉得，如果我是耶稣的门徒，我绝对不会这样做的， 很难说，很难说你不会这样做，因为在今天2000年来的教会，教会的里面仍然充满了这样的一些情况，就是在教会里面有些时候有些人是会为了在教会中所谓的地位争夺得非常厉害。我大学读书的时候已经30年前了，那时候有一位姐妹叫苏恩佩姐妹，她是香港，然后到美国读书，然后回到亚洲，她有段时间在台湾，后来去了新加坡，又回到香港。她过世的时候年纪很轻，不到50岁。我们见到她的时候，她大概大我们10岁左右吧，她30多岁。她写了一本小说，也许今天大多数弟兄姐妹可能你都没有读过，那本书叫做《折镜》，好像是一条弯曲的小路的意思。它是一篇小说，但是当然小说就是小说，不一定是真实的故事，不过小说里面我相信有很多是他真实的经历然后写成小说的。里面曾经有这样一句话，他说多么可悲的是，有许多的人似乎放弃了地上的名利来跟随主，然而这些人却在教会里争夺教会里面的名与利，多么的矛盾，多么的可悲。事实上正是如此，很多人信主跟随主，我们对主说我变卖一切所有，好像上礼拜我们所说的变卖一切所有来跟随主了，放弃世上的名利，可是在教会里你却会看见有弟兄姐妹，有所谓信主的，可能是信主多年的，也很可能他能够在教会里面争夺名与利的话呢，他没有两下子大概也不够格的，他信主多年，可能拥有许多人人所羡慕所称赞的东西，他才能够在教会里面争夺名与利。所以《折镜》这本书其实是讲教会里面的故事，包括教会里面的黑暗面。2000年来雅各和约翰在耶稣面前要求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这样的例子，2000年来重复演出不知道多少次，古今中外的教会当中，在基督徒当中总是有些人像雅各跟约翰一样，可能连我们自己我们都必须在圣灵的光照之下好好的反省，我们会不会也在神的国里面，或者说在教会中，我们也要争夺那个所谓的荣耀，而忽略了正如雅各约翰所忽略的一样，受苦是得荣耀的必经之路。那耶稣当然在后面从42节开始，他进一步的说明什么叫做荣耀，什么是得荣耀的途径。耶稣这样说，他把他们召集在一起，因为这个十个门徒非常的生气，他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这句话首先提到雅各约翰还有你们这些门徒们，你不要搞错一件事情，神的国不是外邦人的国，在外邦人的国里面他说有君王有大臣，他们按照阶级，你地位越高的你就越有权，你可以管束别的人，但在神的国里面谁是大的，大的做什么用的是不一样的。他提到说在外邦的国里面君王大臣根据阶级官越大权越大，天国是相反的。他说什么，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我想有几方面我们稍微说明一下，第一个，这边说谁愿为大谁愿为首，是指在教会里面为大为首吗？不见得，因为如果这样讲的话，那行，在教会里面要做长老，我去做服侍众人，然后我就被选做长老，如果服侍了半天又不选我做长老呢，不干了。为首为大是什么意思？将来在神的国里神奖赏谁为大为首是看你在地上的服侍如何，但是在天上被奖赏 被列为大的，在地上可能终生永远是小的。所以如果你以为在地上，在一个教会里面，谁做大就是要做众人的仆人，然后用这个来做交换条件的话，那我告诉你，也有很多人会愿意这样做的。只要在地上有一天我可以做大，那行，什么代价都可以付。这边为大为首是将来在神的国里，耶稣说了，坐在我左右不是我能赐的，是将来为谁预备的就给谁。所以这是在将来神的国里，谁是为大的，谁是为首的，看你在世上的时候你是如何服侍众人的。但是这个服侍众人的人可能一生之久在地上永远是卑微的人，一生之久他在地上永远没有得到任何的名分的，不是必然的。他做众人的仆人，他在地上就做众人之首的。这里先要搞清楚，免得有人是为了地上得到高的位置，那当然了，现在暂且牺牲一下，替大家服务一下，将来等着我在地上就可以做大了。这第一个。第二件事情，他也提到一件事情，地上的外邦的君王，世俗的官越大权越大，但在神的国里，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当你有更高的地位的时候，这个地位是你服侍所带来的奖赏。你知道这个因果关系相反的哈，地上是先给你地位，你就有权，你就可以管。天上是相反的，你先服侍，服侍的越多越好，你就得到一个奖赏，叫做大的。当你得到这个大的地位以后，你不一定有权的。在天国里面，请问我们有什么权你去管什么人？你不见得有权去管辖别的人。在天国里你可以想想看，在天国里面，神在我们当中，在我们众人当中，轮到你去管别人吗？我在想，如果在天国里，我们算老几？现在呢，好像你看不见神，你还可以管三个，管五个，管三十个，管三百个。你在天国里面，当神与我们众人都同在的话，那个地位并不代表你有一个权利可以管辖别人的。这个地位是一个你的服侍所带来的一个奖赏，所以你做众人的仆人，你得到一个奖赏，就是在神的国里你是为首的，你是为大的，是神所尊重的意思。但不一定神对等的给你一个权柄，好像去管辖别人。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东西。那同时也是这样说的，也就等于说，你的服侍，你的服侍众弟兄姐妹，在神的国里面，或者在神的眼光中看来是非常重要的。你的服侍能够帮助众人，你将来在神的国里就会得赏赐。你帮助的人越多，你得赏赐越大。所以这是在一个耶稣在谈到所谓的地位，所谓的苦难，所谓的这一切的时候，对于所谓的这个领导地位，领导的这个职分这个问题来讲，耶稣所提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服侍。所以我们只是尽心尽力的服侍，将来在神的面前，神会按着我们所做的，按着我们真诚的内在的动机，为什么做这件事情，神会给我们适当的一个奖赏。那地上不错，即使教会里面也有这个职分那个职分，其实所有的职分都是一个服侍的职分，所有的职分没有任何的权利在里面，没有任何的权利。其实我们也了解，教会其实是一种最没有约束力的一个民间的团体，同一个角度来讲。所以民间的团体就是说，如果是军队，他容易有权利，为什么？军队是一个军事的组织，进去的人是没有自由可以进去或出来的。我们在以前当兵，当兵一年的时候，我不能想退就退的，退伍不退伍由不得我的。所以我进了去以后，我不能随我的意要出来就出来的，我也不是随我意可以进去的。当兵也不是说我想去了我就去了，哎，不是。所以他有一个权力组织在那里的，有个约束在那里的，然后官阶他有不同的职分，不同的权力给你的。 这样一个组织要约束起来容易的，教会没有，脚长在你身上，要走就走了，谁能管得了你呢？公司行号还有一个可以约束的，那至少就是饭碗了，有薪水嘛。那那个来讲，主管他可以决定你的薪水高低，对你还有约束力或者是诱惑力。教会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诱惑力。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纯粹我们所谓的民间的社团来讲，教会是最没有约束力的。所以教会所有的职分，从人的角度来讲是没有任何的权利的。教会任何的职分设立，不管叫做牧师、叫传道、叫做长老、叫做执事或叫做同工，都是一个服事的职分，而本身没有带着一个权利的。可是虽然如此，我说过，过去两千年来教会当中，古今中外没有例外，都会发生教会里面的这个所谓权力斗争。为什么？虽然没有明确的权力，但却是一个名望，却是一个被尊敬的一个地位。特别当教会是在一种像美国这种地方，宗教有自由的地方，宗教是被尊重的地方，不是在一个逼迫的情况下，那那种情况之下呢，哎，特别有人对这个权位有格外的一种兴趣。所以在教会的历史头三百年，当罗马帝国在逼迫教会的时候，那时候教会里面争权夺利的事情仍然没有绝迹，有的，但是不多。因为当你做了教会的领袖的时候，你可能是第一个准备要杀头殉道的。在初期教会的时候，谁做了教会的领袖，作为教会的不管叫做主教或者叫做牧，那当时不一定叫牧师，总是教会的传道人或者是教会的一些领袖，殉道的常常是首先会被殉道的。谁要去抢着殉道呢？但是也是有的，因为至少在民间有一个声望。不过毕竟那是一个要命的。等到君士坦丁成了罗马的皇帝，他信了基督教，开始给基督教更多的特权以后，那更不得了了。因为你做了主教的话，是名利双收的，那钱赚了很多的，那个时候就有更多这种争权夺利的事情。所以教会里面这种为了权力地位来争夺的事情并不稀少，非常的多。雅各约翰所做出来的事情，虽然让我们觉得哎呀，这两个门徒怎么可能会做这种事情呢？其实人的罪性会引诱我们，诱惑我们去做一些很多很多的事情。我自己原来教会的传道人，就是我自己信主受洗然后在初期我信主侍奉当中的教会，就是在台北一个我们叫地方教会。那么我们传道人就是吴勇长老。吴勇长老有一次在，我记得他讲过不止一次，我印象很深刻，他就提到说，教会里面的领袖，属灵的领袖，不管是执事长老，他说不是选出来的，而是显出来的。你知道这个中文两个字很近，选出来跟显出来的，选投票选出来的，显出来是被显明出来的。怎么样显明出来呢？因为他的生活的见证，因为他的属灵的恩赐，因为他的服事，种种种种，在众弟兄姊妹当中他被凸显出来，然后众望所归，他就成为教会的领袖。所以在过去我的教会里面，我们教会到现在已经有四十多年了哈，它大概在1950年代之前，1848-1849年就开始成立到现在，所以超过50年了。我们教会到今天，就我所谓台湾的那个教会，到今天从来没有投过票。长老执事有，从来没有选过的。所以我自己从小教长大的教会从来没有选过执事的，但是每一年都有执事的，也有长老的。那么怎么推举出来了？那是我年轻的时候，根本我们教会也没有会员制的，没有会员制，没有说谁收了洗礼的会员，谁加入怎么叫做会员，没有，因为从来没有投票，那会员干什么呢？所以没有会员制，没有投过票的。那么通常以前，我现在当然了解了，就是他们的传道人跟这个长老之间协商一下，觉得哎，教会弟兄姊妹当然有几位不错，好选他们做执事，然后就报告完就已经是执事了。 然后也是有案例的。那弟兄姊妹从来不投票的，啊，从来不投票。那么当然他们在选这些执事的话，也当然不会很轻易的、很随意的去选啊。但当然都是觉得他们有很好的生活的见证，有谦卑的服侍等等。所以吴长老提到说，真正的属灵的领袖必然有圣灵的印证，也是弟兄姊妹之间有一个共识。那么当然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做法啊。我也后来也参加过另外一个教会，我在那个教会当中也做长老，那个教会就是有会员制也有投票的。那么他们要选长老，要选执事，那么他们选执事的时候，也的确那个教会的做法也的确就是会有的时候没有规定，但是有的时候执事的名额跟执事的候选人人数不一样，所以执事候选人有时候比执事的名额多一点，因此选举的时候有人选上有人选不上啊，票数都有。那通常我们票数都公布的，都是公布谁得了几票，谁得了几票，谁得了几票。那选举不见得是最不好的方法，也不见得是不合乎圣经的方法。严格说起来，圣经上从来没有提到过你要用什么方法推选出教会的领袖。不过我想吴长老还有一些其他的教会或者是一些属灵的领袖长辈，他们提出来说，选举容易产生的问题，你知道人的罪性的问题，个人的或者是集体的，在选举的过程中，我们最不愿意见到的，但在很多不同的教会里面也的确发现的，就在选举的过程中，人是被诱惑出来，然后就产生很多你最不想看到的事情。你会不会拉票呢？你会不会鼓动群众来做任何的投票都会的哈？有的教会是为了，比如牧师做了几年以后，有的教会有一个传统或规矩，牧师做了两年或三年，然后要不要续任，会有要投一次票来决定他的去留。那像这种的教会常常是投票日，那种方法投票是这样子的，要来领票的那一天的聚会人数是平常聚会人数的两倍，他可以好几年从来不来聚会，但为了投票那人就来了，投完票以后又不见了，三年之后再来，他是每三年来一次投票的，可三年之间也从来不参加聚会的，他只为投票而投票的。这样的人无论他的票投谁，我想在神的国里看来那个票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因为他能够代表圣灵的感动，代表神的声音。所以这是我们所谓的今天的很多的教会过分注重所谓民主程序的结果，是有民意，人民的意思，却没有神意，不再有神的意思了。所以常常在教会的里面，这个是值得我们思想的，我们会不会有意无意的让教会的这些你这些所谓领导的这些地位的这些职分，逐渐的给大家一种错觉，这个职分是有权力的，这个职分是有名望的，这个职分是有很多好处的。你这个观念越强，你就越产生误导。所以有些误导是有意无意之间造成的误导，可是日积月累的结果，你必然产生许多问题，你必然产生很多问题，以至于教会里面的纷争会不断的。所以耶稣对于什么是属灵的领袖，属灵领袖他的地位，他的侍奉等等之类的关系，是值得我们反复需要去再思的一个问题。当然在这个最后，也是只有在马可福音他提到这句话，就是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马可福音、马太跟路加福音都有提到耶稣多次提到他将要去受害被钉死，但是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都没有提到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四十五节的这句话。为什么他要殉道？为什么他要钉死？是因为他要做多人的赎价。这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十节里面先知以赛亚已经预言的，因为神定义，耶和华神定义将他压伤，耶和华神定义让他作为一个赎罪祭。 把百姓从罪恶里赎出来。那马可福音是唯一记载的这件事情，所以耶稣用自己做榜样，我要钉十字架，也因为钉十字架我要得荣耀，可荣耀却是经过受苦。为什么要受苦？因为这是要做多人的赎价。他说闻我来都是要服侍人，而不是受人的服侍。第四十五节的前半段这句话，后来我才发现是我大女儿读 Wellesley College 的时候的校训。因为她那时候高中要申请大学的时候， Wellesley 是在其中申请的一个学校，那其中有一段啊，因为申请书里面要写一些短文啦或者一些东西，那其中他就提到说，我们学校的校训就是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四十五节前半段。那你今天到 Wellesley 女子学院去的话呢，它有个校徽，上面用拉丁文写的，所以你看不懂他在讲什么。以那段话就是，他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这是 Wellesley College 的校训，因为 Wellesley College 是一对夫妇，他们捐钱建立的。那这对夫妇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所以 Wellesley College 不是一个基督教的学校，但是却很多刚开始的时候充满了很多基督教的精神，所以因此他的校训就是，我们来不是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也就是说 Wellesley College 希望他的学生将来毕业进入社会的时候，成为一个服务社会的人。这句话来自于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四十五节。那我相信从这个角度来说，即便我们今天一个基督徒应用在你的工作职业环境里面，你可不可以用耶稣所说的这句话说，谁愿为首就做众人的仆人呢？在我过去工作十几年将近二十年的过程中，我自己一直在思想这个问题。耶稣的这句话当然是特定的，指的说在基督徒当中，在教会中的侍奉，我们应当有这样一个正确的心态，服侍是服侍众人，我们不是要争夺名位的。可是在公司行号里面，在你工作的环境中，我们慢慢的也许有一天做一个小主管，做个中级的主管，甚至做大的主管。那我做主管的时候，我跟我的同事跟我手下的这些人，我的关系是什么？这段话可不可以成为我工作中的一个我的一种原则呢？那当然我总是尝试着在我的工作环境中去实践这句话。我相信这句话不仅仅是在教会中，不仅仅是在教会弟兄姊妹之间，我们应当有这样一个正确的服侍的心态。我相信在你工作环境中，你同样的可以用这样的原则。当然有一些细节是不一样，因为在公司行号里面你有你的一个责任，所以你的确是有权利，因为你权利可以你的部署的升迁，你的部署的加薪，你部署的年终奖金，你有这个权利的。但是你仍然可以把自己看为一个仆人。所以我有几年我在新竹在工研院做事的时候，那个管的单位比较大一点，100多个人在我手下。那我就常常思想这个问题，我也常常求主帮助我学习去实践。所以我常常跟我的同事跟我这些手下们这些同事们谈，我常常跟他说，我也在几次公开的场合向100多个人全组开会的时候，我也一再的表明，我说我是个基督徒，从圣经给我的原则就是，我今天做你的主管，我认为我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怎么样能够服侍你们，帮助你们个人在你个人的职业当中能够有好的发展，在你工作的环境中你所需要的各种的资源，你研究你可能需要经费，你研究可能需要各方面的帮助，我作为主管的，我觉得我有责任提供必要的以及能力范围之内所有的协助，这是我的责任。我不是作为主管我想压榨你们有更多的所谓的这个 productivity 啊，生产力，然后呢让我可以继续升官。我说我作为主管呢，就是如果你需要研究经费，合情合理的，我会在我能力范围之内，我尽量给你你所需要的研究经费，你所需要的研究设备，我会想办法提供给你。当然我有能力的限制，但在我能力范围之内，我应该做这样的一个服务。你个人的职业前途，也许做到一个时间你要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你要去留学是怎么样，找我，我写介绍信，我写很好的介绍信，当然是 公平合理的介绍信，你表现很烂，我不会写得很好，我至少不能违反我的诚实原则，否则的话呢，我会让你去写篇不错的介绍信。我不会因为你离开我的单位了，对我来讲是个损失，因为如果好的人才离开我的单位，我当然不要他走。所以谁要告诉我走，那如果一般的主管来讲，听说他手下一个最得力的一个干部要走了，他一定用各种方法不让他走的，或者故意写一个不好的介绍信让他去不了，或者好你非去不可，那今年年终奖金你就别拿了。所以在我们台湾的工作环境中，每到了过年前，有些人常利用过年前后拿完最后是年终奖金，然后过了年就不回来了。哎，这个时候格外不能让你的主管知道，你一知道的话，今年年终奖金就缩水了，减半了，因为就是一碗饭大家分嘛，你少拿点别人就多拿一点，既然你要走了你就别拿了嘛，别人分了。在这个环境里面我尝试这么做，当然我不能说我做的多好或者怎么样，但我觉得这段话对每个基督徒来讲，在你的工作环境中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助，可以成为我们的提醒。因为当神给我们一个机会，即使在一个世俗世界上的一个工作当中，我们有机会作为别人的一个主管的时候，我觉得这句话所说的仍然是一个属灵的原则。我们做了那个地位，神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就让我们有一个服侍别人的机会。所以也的确很多的同仁出国的时候介绍信大部分都是我写的，他的直属的小主管可能都不知道他要出国，但我是知道的，所以每个人都偷偷的叫我来写介绍信。那我也的确就是写了，在我可能范围之内尽可能的公平的合适的给他们一个介绍信。那有的时候有人跟我谈出国学校什么申请什么学校啊，什么学校好啊不好啊等等，有时候我会跟他们聊这种问题。我觉得每个基督徒要了解，即使神给我们一个机会，你成为一个主管，但是这个地位神给我们的是一个服侍的机会，而不是一个权柄，然后让你来操纵或者是左右别人的一切的东西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试探，因为有的时候你能够用你的权柄做一些东西对你有好处，有的时候是对我有好处，但是当你这样做的话呢，我觉得是违反圣经上神所教导我们作为领袖的一个职分。当耶稣跟门徒说完这些话以后，46节到最后是一段好像是一个不太必要的一个插曲一样，因为有一个瞎子叫巴底买，耶稣医治了他，这是马可福音所记载的最后一个神迹。其实我们也大概，如果你对圣经比较熟的话，你知道每一本福音书记载的时候，因为都是选择性的记载，他并没有把耶稣生命所有事情都记载在那里，因此他选择性的记载的时候，他有特定的目的，把什么放在这里，什么东西不放在这里。所以在四本福音书所提到耶稣第一个神迹，四本福音书事实上有三种不同的版本。马太福音的第一个神迹是什么？医治大麻风。马可跟路加的版本是一样的，是赶鬼。约翰福音的第一个神迹是迦拿的婚宴，而且约翰说得很清楚，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所以真正的第一个神迹是迦拿的婚宴，不是麻风病人，不是赶鬼。那为什么每个福音书选择不同呢？因为他的读者写给谁的？马可福音是写给外邦人，说他用赶鬼；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太人的，说他用医治大麻风。因为大麻风的病人在犹太人的观念中是神的咒诅，神的咒诅只有神的仆人能够把这个病医好的，所以只有先知能够做这样的事情。马可福音的最后一个神迹是巴底买这个瞎子看见主。约翰福音的最后一个神迹是什么？大家记得吗？拉撒路复活。拉撒路复活是在第十一章以后的事情，但是马可福音没有记载拉撒路复活，马太没有，路加也没有。但那个是在受难周发生的神迹。耶稣在第十一章他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住在哪里？他住在伯大尼。住在谁家？就住在马大、玛利亚、拉撒路家里。那一次拉撒路复活了，然后几天之后耶稣就殉道了。所以约翰福音的最后一个神迹是拉撒路复活，那也的确是耶稣所行的最后一个神迹。 但是在马可福音他没有记载拉撒路复活，他记载的是巴迪买。这个好像是一个无名小卒，但是马可还特别花了很多篇幅还介绍这个巴迪买，说他的爸爸叫做迪买，这儿子叫巴迪买，因为这个巴是希伯来文里面的儿子的意思，也可以念成巴，也可以念成 Ben。 所以我曾经说过 Bin Laden 的 Bin 就是儿子的意思，希伯来文是用 Ben。 所以1948年以色列复国的时候，第一任总理 Ben Gurion 这 Ben 是儿子的意思， Gurion 的儿子，这个是巴迪买。所以亚兰文念巴，希伯来文念 Ben， 阿拉伯文念 Bin 一样的意思，跟苏格兰人念 Mark 一样的意思。巴迪买还特别讲他的名字，因为马太跟路加也有提到瞎子眼睛得医治，没有说他的名字，就是一个瞎子，一个路边的瞎子，但这边却提到这个人叫做巴迪买。他是一个讨饭的，因为当然作为瞎子在当时的社会什么都不能做，他就听说耶稣经过这里，他就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那别人就责备他，因为耶稣算是一个名人，他经过耶利哥了，已经出了耶利哥城，因为耶利哥到耶路撒冷不远，耶利哥往南走下一个城市就是耶路撒冷，他已经出了耶利哥准备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周围很多的人，所以那些人就责备他，不要他出声，他就越发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耶稣就站住了，就叫他过来，他们就把鸭子带过来。那瞎子呢，第50节说他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去。这个动作其实很特别，第一个他是瞎子，当他走过去的时候他是看不见任何东西的，他也不管路上有什么东西，他就走过去，然后他丢下衣服。听起来没有什么，不过你要了解这个瞎子是无产阶级，除了衣服什么都没有，当他丢下衣服的话，那也跟那个少年人的官耶稣问的问题是一样，变卖一切所有的，那个瞎子呢也许比那个少年人的财主容易一点，财主有很多的钱，那个瞎子除了一件衣服什么都没有。所以当他丢下了衣服跑过去，然后耶稣医治他，他就开始跟随耶稣的时候，你就可以回想到上个礼拜我们所说的那个少年人的财主，耶稣要求的是什么？变卖一切所有来跟随我。这个瞎子当然穷得多，不过他也做了同样的事情，他就把唯一的衣服，当然是个外衣，你要知道对于穷人来讲外衣很重要，圣经上为什么说你这个外衣哈不能把人家留着，因为对穷人来讲那个外衣不但是他唯一遮身体的，是晚上睡觉的被子，他衣服丢了他就连被子都没有了。所以穷人如果欠钱的话可以拿这个外衣做抵押的，可是圣经上明确的教导说你不能让这个外衣留着过夜，因为它没有被子，所以可以白天做抵押，晚上还还他，第二天再把外衣拿过来，晚上再还他，多麻烦呢。可是无产阶级还是唯一的财产嘛，可是又不能留过夜，这个瞎子就把外衣就丢了，就去跟随了耶稣。他眼睛得医治了，但是耶稣并没有要求他跟随他，这个瞎子主动了就跟随了耶稣。当然这边提到耶稣说，去吧，你的信救了你。我们曾经说过，我只是再一次的提醒，有没有信心跟你得不得医治不一定有直接的关系，不一定，我不是说绝对没有关系，但是通常在圣经上记载，有些人是因着信心身体得医治，有些人没有明显的，他有信心他也得了医治。得不得医治其实在乎神的主权。可是耶稣为什么说你的信救了你？信心跟一件事情是必然有关系的，跟你灵魂的得救，跟你得永生必然是有关系的。所以你的信有信心与否不一定决定你能不能够身体得医治，你有没有信心的确决定你能不能得永生。所以最有名的例子，耶稣有一次医治了十个麻风病人，十个人身体都好了，最后只有一个人回来了，那是个撒玛利亚人，回来感谢耶稣。耶稣说另外九位犹太人到哪里去了？他们不是得了医治吗？为什么没有回来感谢呢？然后耶稣对那个撒玛利亚人说，平平安安去吧，你的信 救了你。什么意思？十个人大麻风得医治，只有一个人得永生，只有一个人属灵是得救的，另外九个人身体好了却是沉沦。因为那另外九个人虽然身体得医治，却没有以信心来回应神，以至于在灵性上他们是沉沦的。这一个巴底买，他的信不但使他的眼睛得医治，他的生命也得救。我们需要用信心来回应。所以也可以说巴底买是跟门徒们一个反面的一个对比。门徒们好像总是不明白，这位巴底买以单纯的信心得了医治，跟随了耶稣。门徒们跟随耶稣三年，到这最后的一刹那，似乎还是在为自己的荣耀、自己的好处在那里争夺。求主教导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体会到耶稣他所要教导我们的，以及耶稣所活出来的经过受苦得荣耀的这个途径。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也常常觉得自己何等的羞愧。不但是雅各、约翰，他们会想要夺取在天国里的荣耀，而忽略到受苦是得荣耀的必经之路，忽略到你自己即将上十字架为我们众人的罪钉死在那里。主，我们实在也没有人敢说我们比雅各、约翰好，因为在不同的方式之下，我们也同样为我们自己许多的好处在你的面前常常为我们自己祈求，却没有看见一件事情，就是看见你所教导我们的，我们属灵的生命如何能够跟你一起走过十字架的道路，与你一同受苦，好让我们将来与你一同得荣耀。主，求你教导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上，在我们的工作环境中，都能够活出你所教导我们的这一切的教训，能够活出基督徒的生命来。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